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啦。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研读何西阿书的第十章，然后今天我们要来了解的一个话题就是心怀二意。哦，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品格哦，这有可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败笔。希望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都不要做心怀二意的人。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
成交。
哼，既然你说了你肯留下来为我培育许许多多像歌唱一样的歌唱家，好了，歌唱你就可以走了。
等一下，我必须和他一起走。
哦，不可能，我怎么知道你走了会不会回来？
不走也行，你必须答应我平安把他们送回去，而且我必须每一天都拥有从我的家乡所传回来的山泉水，因为只有那个山泉水才能够培育出会歌唱的植物。
没问题，我别的没有，人手可是足够的。你如果想背着我动什么坏心眼儿，赶快趁早打消念头，到时候我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千万别给我耍什么小心思。
于是恶主人通知他的下人把歌唱从后院带了出来。当歌唱经过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看到寻找自己的主人憔悴疲倦慈爱关注的眼神，歌唱一下子就崩溃了。
主人，对不起，我真的让你失望了。
哦，别啰嗦别啰嗦了，赶快走赶快走，现在呀，我可不稀罕你了，你的主人要留下来为我栽培千万个比你更好的歌唱家，你赶快啊，人老珠黄自生自灭去吧。
你说什么？主人，真的吗？真的你要留下来吗？难道你再也不爱我了吗？
不，歌唱，我爱你，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吗？赶快和小李子迅速离开吧，请一定要相信我，相信我啊。
我不，主人，我不要离开你，我留下来，我留下来，你不要再培育其他千万株的植物，我可以，我愿意为他歌唱，每日每夜歌唱都可以，请你一定要把我留下来。
你快快离开，听我的话，因为到了沙漠你会碰到一群会跳舞的仙人掌们，他们会告诉你接下来该怎么做，你快去吧。
就这样，在主人小河的安慰声中，在新主人的斥喝声中，也在歌唱的哭泣声中，小李子带着歌唱极不情愿地离开了。他们一路上谁也不说话，看起来都有很重的心事，尤其是小李子，看起来简直比歌唱更加的忧愁。
我是不是做错了决定了？我是不是应该留下来呀？你想想看，千万株会唱歌的植物，
那唱起来的歌声一定不会比歌唱差。那我如果跟着歌唱，他现在又没个主人，又没个这个经理人的，要以后他的歌唱事业不好了，挣不着钱了，那我可不就是跟错了对象了吗？再说了，原来的主人虽然待我不够好，可至少我也不愁吃穿呢。我现在跟着他要走过沙漠，还不知道他的家是什么样的。哎呀，我该不会做错决定了吧？哎呀，这是啥？正想着出神呢，小李子一个不留神被路边的仙人掌扎了一下。
哎，你们两个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街舞群，我们会跳舞，你们会做什么？
哦，你们就是我主人小河口中所说的街舞群吗？我是歌唱，他说只要我见到你们，你们会告诉我该怎么做才能救出我的主人。
哦，莫非你的主人被我们城中的老板给劫持了？哎呀，不过呢，看在你会歌唱的份上，你先给我们唱一曲吧，让我们大家都跳起来，当我们跳得开心了，或许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救你的主人了。来，唱起来吧。
虽然歌唱极不情愿，他也没心思唱歌，可是现在为了救主人，他什么都愿意，所以他扬声高歌。他美妙如同天籁的声音一响起，整个旷野都沸腾了，所有的仙人掌都开始陶醉地跳起舞来。没想到当他们跳得极其欢快的时候，在城中被关押的主人小河，他的身体有了反应，种埋在他身体当中各式各样千万根的仙人掌刺，居然如同长了翅膀一般的从他的身体里面飞射出来，齐刷刷的全部朝着这个恶主人一起发射出去了。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说到这儿咱们先停一停，并不知道这个恶主人是否被千万根的仙人掌刺给降服了，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一点，一定是有救的。今天我们要读的何西阿书第十章里面讲到了一个词，叫做心怀二意。其实心怀二意呢，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品格的彰显，是一种我们人生当中最不好的一种习惯。不管是对人、对事还是对物，我们心怀二意的时候，总是表现出没有定见、没有执着，也没有专注。因此呢，不管是做事还是做人，我们都会因为心怀二意而没有办法专注和成功。对于人的关系来讲，心怀二意就导致背叛，导致没有真实的信任，没有最美好牢固的爱的关系。而对于事情来说呢，如果我们心怀二意，我们就会发现所行的一切事上我们都没有定见，也绝对不能成功。任何一个成功都必须要求专注、单纯和忠诚。所以今天我们相信神借着何西阿先知告诉他的百姓，千万不要做三心二意、心怀二意的人。就像我们今天故事当中所提到的小李子，他是一个充满了心里面的物质欲望的人，他本来跟随小河以及解救歌唱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爱他们，而是因为他觉得有利可图。所以当有更大的利益加持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想要按照他自己原来答应的一个忠诚的轨迹去继续的做下去，继续的走下去。所以啊，一个心怀二意的人通常都是从一开始那一个心里面的愿望就错了，出发点就错了，所以在后面持续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心怀二意。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你相信耶稣是为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他真的是真神，你不得不信靠他呢？还是说因为父母亲从小告诉你，然后你也发现没有什么比神更好的了，所以你就信靠他？还是说你因为各种各样其他的原因来相信耶稣？总而言之，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心不单纯，我们就需要透过读圣经，需要透过祷告，需要认识神，而渐渐地让他的话语洁净我们，让我们因为单纯的爱他，相信他而跟随他。但是如果我们不成长，我们很有可能跟随耶稣的时候怀的心智不单纯，就会变成一个三心二意的人，就好像出卖耶稣的犹大一样的。当他跟随耶稣的时候就是想赚钱，所以后来他用很少的钱就把耶稣给出卖了。今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仔细的思想，到底我是不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需要重新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成为一个专心的人呢？希望我们无论是对神、对人、对学业、对我们自己人生的追求和方向，都不要心怀二意。
是我所依靠的，我要追 手牵着我走向你的心意，纵然我曾跌倒软弱，你手不离弃我，拥抱我，求你拥抱我，在你的怀里。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东人多益出卖大卫。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在逃亡的路上非常的机灵，小心应对，又不随意发生冲突。那扫罗呢？他会轻易的放过大卫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扫罗离开了他们那里，大卫就逃到了亚杜兰洞。他的哥哥还有他的爸爸还有全家人都听到了，全部都跑到亚杜兰洞那边找大卫。只要啊是在那里受到逼迫的，或者是有欠钱的，或是心里不舒服有很多不满意的，全部都到了那里去。大卫啊就成了他们的领袖。那个时候啊跟随大卫的人大概有400个人。那大卫呢就从那边到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摩押王，请你容许我的父母来住在你这里，直到我知道上帝要带领我做什么，我再来接他们离开好吗？于是大卫就把他们留在摩押王那边。那大卫呢住在山下里面的日子有多久，他的父母也跟摩押王同住了多久。那加德呢，加德这个先知就对大卫说，大卫，你不要留在山寨，你要到犹大地去。于是大卫就离开那边往哈列的森林去了。那扫罗呢就听见了，因为有400多个人，他们移动的时候其实那个非常的壮观，所以有人发现了大卫跟着他的人的行踪的时候，就有人去禀报了扫罗。那个时候扫罗在基比亚的山上坐在一棵柳树下，手上呢拿着枪，以及他的仆人都站在他的周围。扫罗就对他的臣仆说，哎，你们要听啊，我告诉你们，大卫可是没有办法把田地跟葡萄园赏给你们的，而且他们可以立你们当千夫长或百夫长吗？你们啊要跟着我，哎，但是啊你们都跟着他一起来陷害我，就连我的儿子都跟那个大卫立约，而且你们明明都知道却没有人来告诉我，哎，你们啊也都跟我的儿子同一伙一起来陷害我，你们都没有人关心我，也都没有人偷偷告诉我，你们真的是太夸张了，我真的觉得都没有人是我可以相信的。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是以东人，他叫做多益，他就站在那里，他回答说， 我曾经看到大卫到了挪伯，就是亚西米勒祭司那里。大家还记得我们在昨天的故事中那个亚西米勒这位祭司吗？我们昨天有说到，有一位以东人多益站在那里，就是这一个以东人多益。他又继续告诉扫罗，而且啊，亚西米勒祭司还为大卫求问耶和华，哎，还给他粮食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还把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给了大卫哦。扫罗听到这些话之后就非常的生气，觉得他自己也被亚西米勒这位祭司所背叛。哇，这位以东人多益竟然把大卫的行踪告诉了扫罗，而且连同亚西米勒祭司都一并出卖给了扫罗。这真的是太可怕了，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扫罗要杀大卫的心是多么多么的坚定。当这位多益告诉了扫罗之后，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这位以东人多益听了扫罗王所说的，就出卖了大卫，也出卖了亚西米勒祭司。但大家一定很困惑，这位多益啊，作为扫罗王的臣子，本来就应该要向扫罗报告所有的事情啊。可是所有的人也都知道，扫罗是因为嫉妒才要杀害大卫，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上帝与大卫同在，然而真正的国王可是上帝，才不是扫罗呢。然而这位多益却顺从扫罗，而不是保护上帝所爱的大卫。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分辨，我们要学习分辨上帝的心意为何，然后勇敢地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西米勒家的悲剧。我们在前集中知道，扫罗身边的一位臣子叫做多益，他出卖了大卫的行踪，并且也出卖了祭司亚西米勒。那接下来扫罗又会怎么做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扫罗知道了大卫的行踪，并且知道亚西米勒为了大卫还求问耶和华之后，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就派人去把亚西米勒祭司以及他父亲的全家，还有住在挪伯城所有的祭司全部都找来了，并且对他说，亚西米勒啊，你在哪里？过来吧。他就回答说，我主啊，我在这里。扫罗就对他说，你为什么帮助大卫来陷害我，而且把食物跟刀都给了他，还为他求问上帝，让他起来陷害我，像今天一样呢？亚西米勒就回答扫罗王说，在你所有的臣仆里面，有谁像大卫那样忠心呢？而且主啊，他可是你的女婿，哎，又是你军队的队长，哎，他在你的臣仆当中是最受到敬重的。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也不是从今天才为他求问神的，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王啊，请你不要生气，也不要归罪给我和我们的全家， 因为这整件事情我真的都不知道啊。扫罗王就很生气说，亚西米勒啊，你跟你们全家都应该去死。接着王就对站在他身边所有的君臣说，你们去吧，你们去把他们全部杀死吧。虽然他们是耶和华的祭司，但是因为他们跟大卫是同一伙的，又知道大卫逃跑，也不来跟我说，你们就去把他们杀死吧，我已经不在乎了。那些臣仆啊，听到这些话之后就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可是耶和华的祭司，他们才不敢下手杀害他们呢。扫罗王就看着他们，发现他们都不敢下手，就转过去对多益说，那就你了，你去把这些祭司都杀死吧。这位以东人多益就转过去把所有的祭司都击杀了。那一天他竟然杀了85个穿着细麻衣穿着以弗德的人，天哪！而且他又用刀把这个祭司长挪伯所有大大小小无论男女无论是孩子或是幼童或是婴儿或是牛或是驴或是羊全部都杀光了。天哪，这位多益非常非常的残忍。亚西米勒还有一个儿子叫做亚比亚他，他逃过了一劫。他在发现多益在杀害他们的时候，他就马上狂奔跑到大卫那里去，告诉他这个天大的灾难，并且他躲过了一劫。大卫听到了这些话之后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并且跟他说，那一天我看到多益在你爸爸那边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告诉扫罗，但没有想到悲剧还是发生了。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有责任，你就住在我这里吧，你不要害怕，因为啊，扫罗虽然在追杀你，但他也正在追杀我，你跟我在一起吧，一定会安全的。唉，没想到今天就发生了这么大的悲剧。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祭司亚西米勒一家真的发生了极大的悲剧，甚至是祭司城的大悲剧。没有想到扫罗的嫉妒心竟然让他蒙蔽了双眼，大开杀戒，并且杀害了祭司城中所有的祭司，连一只牲畜也没有留下。这样无法挽回的悲剧，连扫罗身边的大将都不敢下手，只有那位不懂得分辨是非的多益下手。然而扫罗也知道他自己杀害的可是耶和华的祭司，可见啊，扫罗已经不把上帝当成一回事了。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分辨是非，也要学习控制自己的脾气，即使遇到了让自己生气的事情，也不能被情绪控制而做出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